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科学与预言交汇，特大瘟疫箭在弦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8日。动荡不安的2020庚子年已到了岁末，人类即将迎来前途未卜的辛丑年。目前，无论是现实中瘟疫的走向与科学家的警告，还是古今预言的警示，都一致地指向了人类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瘟疫。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当大疫来袭时，自己应该怎样避祸就福。我们可以从当今的疫情形势以及各种预言的启示来看清瘟疫的走势，并从科学和预言的交汇点上一起来找到避疫良方。2020年12月21号，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新冠病毒发生了变异，病已失控。他警告人们，所有人都必须像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一样小心。尽管全球几十个国家对英国实施了旅行禁令，但仍然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包括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传统大国，北欧的所有国家，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香港等，大洋洲的澳洲、新西兰，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南美的巴西、智利等。从英国疫情走势来看，新冠病毒在2020年12月中下旬急速地加快了肆虐的步伐，到1月初，疫情仍在不断加速扩散。截至1月5号，英国已经连续8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5万例，考虑到日均检测量所限，实际感染人数恐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前后的对比来感受下变异的新冠病毒的蔓延速度。从2020年1月27号英国首次发现新冠病毒到7月27号，这6个月中英国累计感染人数为 30.1 万，而从2020年12月29号到2021年1月3号这短短6天中，英国累计感染人数就高达 31.1 万。2021年1月4号晚上，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再次进入全国范围的封锁，预计将持续到2月中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的疫情。2020年年底，德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呈暴增趋势。12月1号至12月31号是德国疫情爆发以来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月，超过16000人死于新冠病毒。其中12月29号德国单日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超过1100例，创下了单日死亡人数新高。相比之下，德国在6月、7月、8月与9月这4个月的累积死亡人数大约只有1000例。12月26号德国为首批民众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截止2020年底，德国共有13万多人接受了疫苗注射。德国政府因无法及时采购充足的疫苗而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法兰克福大学病毒学教授西塞克则警告人们，切莫误以为接种疫苗就能够很快压低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值得人们警惕的是，变异后的新冠病毒使得年轻人成为易染群体，而且一旦发病，重症率就比较高。2020年12月下旬，英国政府科学咨询小组成员福格森说，有迹象表明变异后的病毒感染了更多的15岁以下的人。无独有偶，南非卫生部长穆凯兹也表示，在南非的变异毒株引发的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中，更多的年轻人被感染，而且年轻人更容易发展为重症。随之，世界各地陆续爆出年轻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案例。12月26号，美国纽约上州年仅4岁的幼童夏维尔因感染新冠病毒不治身亡，成为当地染疫死亡的最年幼患者。 12月28号，日本媒体报告了第一位死于新冠病毒的国会议员。这位议员名叫羽田雄一郎，只有53岁，是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的儿子。他在12月24号出现了感冒、发烧等症状，还没来得及检测，27号就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12月29号，一位年轻的美国议员莱特洛感染新冠病毒去世。莱特洛只有41岁，他在生前刚刚当选，但还未来得及宣誓入职，就离开了人世。目前，无论是科学界还是预言界，都发出了预警，显示出更大的瘟疫还在后头。我们先来听听来自科学界的警告。根据世卫在2020年12月底发布的消息，世卫的紧急卫生计划执行董事瑞安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现在的瘟疫不是最大的。瑞安表示，这个病毒传染性很强，很多人得病死去了，但是目前此病的死亡率相对其他可怕的疾病来说还是很低，这对我们应该是一个警告。他还说，下波的大瘟疫或更加严重，威胁将继续存在。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福西警告，他预计未来新冠病毒的肆虐会更加激烈，美国未来几周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此外，美国前线医生组织的成员乌索医生警告说，当前世界各地出现了多个新冠病毒的变种，会带来引发致病性，从而使人们在接种疫苗后死亡率更高。我们也可以根据目前的疫情走势，从历史上的经验找出一些线索。目前无论是变异病毒在英国的急速蔓延，还是德国暴增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以及变异病毒对年轻人的感染率和致死率的明显提高，都显示出这次新冠病毒的二波瘟疫仿佛百年前历史的重演。1918年春，西班牙流感刚爆发的时候，与一般的流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重视。然而，同年的秋冬季节，当变异后的二波流感瘟疫反扑的时候，形势就大为不同了。发生变异的西班牙流感病毒以剧毒毒株的形式出现，传染性急剧飙升，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蔓延到世界各地，不少较为偏远的地方也没能幸免，而且变异的病毒致死率也暴增，致使患者在短短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便死亡。而且西班牙二波瘟疫主要瞄准了年轻人，夺走了大批挣钱养家的青壮年人口，遗下无数孤苦伶仃的老年人。除了科研界和历史经验的警示，我们再听听古今中外的预言有哪些启示。黄帝地母经，简称地母经，是一种预言诗，千百年来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能够预告百姓时运的兴衰、农作物生产以及家畜的情况等。对于2020庚子年，地母经提到，更看三冬里，山头起木田。这或许意味着庚子年年底会有很多人死去，而对于2021辛丑年，地母经则指曰，人民留一半，惨烈程度可谓惊心。16世纪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留下来一本预言名著，叫《诸世纪》。这本书曾准确预言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兴起、希特勒与纳粹的出现、马克思与共产主义对人类的肆虐，以及911事件等。日本学者吴岛冕在统计后表示，《诸世纪》预言的应验率高达 99%。对于2021年的瘟疫，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与中国地母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诸世纪中预言，留不下多少年轻人，一开始就死一半。除了预警这场大灾难会带走一半的人口之外，这里还特别提到年轻人会成为主要受灾群体，与当前变异的新冠病毒的特性相吻合了。 2019年8月曾准确预言新冠病毒的印度神童阿南德，在2020年11月上旬再一次发布短片，对未来展开新的预言。他说，各种大灾难，包括流行病、新冠病毒二波瘟疫、疫苗出问题、经济崩盘等等都可能来临，并且大多数灾难会在2021年2月之前便显现出来。拿督郑伯健是马来西亚玄商导师，同时也是当代著名预言家之一。郑伯健过去针对2020年的多项预言基本都已成为现实，包括类 SARS 肺炎疫情、经济下跌、裁员危机等。针对2021年，郑伯健认为新冠病毒将发生变异，受灾人数将暴升，而且可能出现其他类别病毒，与现有病毒一起对人类生命构成双重威胁。既然科学界和预言界一致认为更大规模的致命性瘟疫即将来袭，那么有没有瘟疫中的千金良方呢？我们不妨从科学和预言的交汇处去寻找答案。首先，我们还是从目前的科学发现看看都有哪些启示。全球疫情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新冠病毒好像长了眼睛，在世界扩散的路径是有迹可循的，那就是新冠病毒总是沿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传播，而且越亲共，疫情越严重。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G7工业国的成员意大利，在新冠病毒爆发后，成为欧洲首个遭受重创的国家。作为中共的小兄弟，伊朗充当了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瘟疫爆发后，伊朗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美国被中共渗透最严重的纽约州与加州，也是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两个州。此外，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亲共，因此都深陷新冠病毒的泥沼。相比之下，反共的台湾虽临近大陆，也未禁足，没有喊停经济，却维持着很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一举成为世界抗击新冠病毒的典范。新冠病毒长眼睛的更具体线索是，统计数据发现，病毒甚至能识别人的政治面貌。这或许是因为不同的政治理念往往代表不同的亲共程度。尽管中共极力隐瞒染疫死亡人数与死者的具体信息，但一份大陆某单位内部统计的二月份死亡名单显示，该单位新冠病毒死者当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竟高达 88%， 而且死者中年龄分布均匀，年轻人占了将近一半。三月份，网络上广传的另一份死于新冠病毒的317人死亡名单显示，死者当中党员高达200多人，也是占了大多数。而每100个中国人中平均只有六七个党员，这足可见新冠病毒瞄准中共党员的精准率。正因为新冠病毒针对中共而来，因此这个病毒在国际上被很多人称为中共病毒。无独有偶，美国的一项疫情数据对比显示，2020年5月1号至11月11号期间，中共病毒在兰州的致死率长期高出洪州一至二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这主要是因为兰州的民众大多更加亲共，热衷于搞社会主义，因而中共病毒致死率就高。而洪州的民众多数都拒绝中共，并且秉承传统的价值理念，相对来讲不容易被中共病毒找上门来。既然瘟疫直奔中共与亲共者而来，那么拒绝并远离中共就是躲避瘟疫最关键的一步。截止到2021年1月初，已有超过3.7亿的中国人都做了三退。法轮大法的弟子们 十几年来一直在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是不希望看到人们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成为中共的殉葬品。那么在更大规模的瘟疫即将来袭之际，古今中外的预言家又有哪些建议呢？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瘟疫是由瘟神带来的，是对邪恶的清理和惩罚。西方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神对人背叛神的惩罚，因此中西方传统文化都认为瘟疫是长了眼睛的，这与现代科学大数据分析是相吻合的。诺查丹马斯在预言中告诫人们，共产党是魔鬼在人间的代理人，大灾难是神在人间淘汰恶人，淘汰那些不信神而与魔鬼为伍的人。诺查丹马斯提醒人们，避开劫难的关键在于远离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这直接对应着我们前面提到的三退。明朝开国宰相刘伯温在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中精准地预言了中共病毒爆发的时间和地点。刘伯温说，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冬说的是2019年冬天，而阴历十月对应阳历十一月，这正是中共病毒最新爆发的时间。刘伯温还说，三筹湖广遭大难，四筹各省起狼烟。湖广为湖北古代的叫法，瘟疫会从湖北最先爆发，而瘟疫中全国各地封省封城的戒备状态犹如狼烟四起。刘伯温把劫难中保命的护身符用字谜的方式也点出来了，他说，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这是指真，真诚的真。八王二十口指的是善，善良的善。三点加一勾指的是忍，忍耐的忍。合起来，刘伯温告诉人们保命的关键就是真、善、忍，而这正是法轮大法弟子遵循的修炼原则。而印度神童阿南德则反复提醒人们，躲过瘟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信神，而无神论的中共是最反神的，中共的鼻祖马克思就是个撒旦教徒，因此要想真正信神，就得与中共彻底决裂，而三退就是最好的与中共决裂。目前有不少大陆的朋友还停留在惯性思维中，误以为老人才是易感人群，对当前变异病毒的失控未有足够的重视，再加之中共对疫情的刻意隐瞒，导致很多朋友对当前的紧迫局势掉以轻心。一旦人们能静下心来好好瞅一瞅，就会发现更大规模的致命瘟疫很可能就在眼前了。也有不少朋友受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毒害，或许觉得预言与信仰并非科学范畴，因而冠之以迷信，从而一叶障目。其实预言与科学并不是对立存在的，恰恰相反，很多预言展现出的古老智慧是现代科学远远未能达到的程度。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贾斯特罗曾说过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牛顿都走向了宗教信仰。目前无论现实形势、科学家的警告，还是古今中外预言的警示，都交汇在庚子年与辛丑年的巨大转折点上，直指更大规模瘟疫即将到来。希望所有有缘人都能尽快远离中共红魔，敬天信神，从而避祸救福，平安度过即将来临的大疫劫难，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